现在大家对国产车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了，有些人不愿意买国产车，只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哎，因为真正瞧不起国产车而不买的那些人啊，其实还是少部分了。哎，这个不一样了啊。五八同城联合易观以及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一个通往安居乐业之路人生大事件服务需求分析及案例解析，上他这么说啊，现代的人买车啊是更看重性价比了，随着国产车技术实力的崛起啊，国产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那么在购买品牌的选择当中啊，哎，33%的人选了国产车，哎，是所有车系中最高的。像这种日系啊、德系啊，啊，它分别只占到了19%。也就是说啊，买国产车的人啊，其实是挺多的，现在是主流了，认可国产车的人还在不断的增加。哎，但是大家对国产车的价格敏感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啊。汽车之家发布了一个《洞见消费新十年2020中国汽车消费指南》，上面这么说啊，这10到30万区间呢，是日系、德系的主力消费区间；30万以上呢，这是德系品牌的天下；而10万以下，这是国产车以及低端韩法系的主力价位区间。那简单来讲，就是国产车卖得好的都还是价格比较低的车型，真正价格上去之后，不少消费者啊还是有一点不愿意买的啊。就好比平常大家买可乐嘛，也就3块钱一瓶嘛，哎，但要是国产品牌出个可乐，你想要卖个5块钱一瓶，大多数买的人是的确会犹豫一下的啊。那么现在国产车发展确实也已经是不错了，不少人心里也是认可的，但真到要买的那时候，坚定的人没那么多，顾虑一下的反而是更多的人群啊。那也没办法嘛，就是相关黑历史的影响嘛。以前我们视频做过的，美国只有4家车企，日本有9家，为什么中国有几十家？哎，这个视频里面讲过的啊，这国产品牌几十家，但真正有技术有实力的只是少数。哎，有些品牌其实在这么浑水摸鱼的啊。你比如说啊，2016年财政部发布了一则处理决定，撤销力帆通过骗补手段获取的2395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然后还取消了力帆乘用车2016年的预拨资格。那么现在的力帆破产掉了，而且呢是由两江基金和吉利怎么重组了。那么这些差的品牌呢，就相当于是一颗老鼠屎坏了给一锅粥啊，影响的是整体国产车的那个一个形象了。那有的买车的朋友就直接拒绝国产车，你看都上新闻，贪污腐败下真正啊，骗补贴，肯定不会好好造车子的，不敢买，这也是情有可原，人之常情啊。那市面上的这种大牌子嘛，你再这个不至于到这种情况，是不是？那很多人会这么觉得啊。那么这种思想和实际情况的反差呢，的确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解释的啊。那冯小亮等人在期刊《南开管理评论》上面发了篇论文啊，矛盾消费者的态度更容易受外界影响吗？不同态度成分的变化差异性研究，上面说啊，这消费者对于某品牌评价态度比较高，但在实际购买决策的时候会转向竞争品牌，态度和行为啊就不一致。那么在困扰心理学当中啊，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什么？情感态度过高而异动态度太低导致的。哎，说人话啊，那就是现在国产车确实有不错的产品了，大家也都叫好支持，真的自己掏钱还是要多想一下啊。嘴上支持的现在也是有不少朋友啊。那么最后啊，还有极少极少一部分人啊，是存在一个认死理的问题的，就不管3七21，国产车就是垃圾，也有这样的心理的啊。那当然也是不会买啊。那么黄梦兰等人呢，在2020年期刊《商业经济》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啊，《中国文化自信对国货品牌消费的影响》上面说啊，这少部分消费者呢依然更倾向于购买国外产品，并且原产国的效应越好，消费者购买欲望越强。说人话啊，就是这种崇洋媚外的朋友啊，现在还是有的。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无论国产车发展的多好，有可能他们都不认啊。总的来讲，愿意接受国产车的人呢越来越多，多到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占比已经是主流了。只不过是高价的国产车呢，目前好像接受度呢也不太高啊。而且呢，大家不愿意买呢，倒不是说真的看不起，而是说其他那些糟糕的负面影响不敢买。哎，只要我们国产车继续的加油，继续的往前面去做，哎，那么慢慢的那些过去的坏事情，哎呀，2年前出了个国产车的问题，我们有点担心。那么20年前出的国产车问题，我们会担心吗？给一点耐心，给一点时间，国产车肯定是越做越好的。别说是什么什么便宜的价位，以后每个价位都会有的。想想现在的国产电视机，想想现在的国产电冰箱，想想现在的国产手机，哪个不是全世界都能打？都这个道理，制造业大国，造个汽车怎么了？肯定是能造好的啊。